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还有诗班所唱的诗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中满得到神的安慰。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登山宝训当中的八福，其中的一个福，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今天要读的是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圣经。很简单的一句话，请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再读一遍，来，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饥渴你的了解，你的体会是什么。人活着，我们都有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是一种的需要。你肚子饿了，你想吃东西；你渴了，你会希望喝水。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生理现象。坦白说，我们讲到饥饿，那么呢，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理解上常常都能够理解的。但是圣经的话往往都要比我们平常的理解要更深入一些。我想如果我们只是体会到说我肚子饿了，我想吃，我这一个口渴了，我想喝水，当然这也是一种理解，但可能我们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到圣经里面所要教导我们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老电影年轻人可能你没有机会看，那如果你的年龄像我一样的话呢，可能你看过。这部电影是在1961年所拍的，叫做《阿拉伯的劳伦斯》。看过吗？看过这个电影吗？还有一些人看过。《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一部电影，它是描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有一位英国的军官T.E. Lawrence， 他被英国派往到埃及的开罗，那么呢，在这一个英国的外交部任职。那么这个当中里面，他呢，这一个拉拢阿拉伯的部落，协助这个阿拉伯的这一个阿拉伯人起义，来对抗当时候的德军所带领的这个奥斯曼帝国。那这个电影呢，它有几个特色，在我当中里面蛮有印象的。第一个呢，是这一部片子很长，这个长达227分钟。你很少看到电影是这么长的，好多个小时的。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这整部电影里面呢，只有少数出现过几个女性的侧面的一个镜头，但是这整部电影里面没有一句女人的对话对白，很少有了。今天的电影几乎没有女人就拍不出电影的。但是呢，这一部电影是很特别的。但是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今天要讲什么？在这一部电影里面有一段的时间呢，那个场景呢，让我到现在我还能够印象很深刻。那一个我就是那个这个劳伦斯呢，他跟这个哈里苏部落的首领阿里呢，这个率领突击队呢，要穿过整个埃及的沙漠。 冒着一种炎热的天气，还有那种风沙这个沙尘暴的侵袭。那印象给我很深刻的，就那个导演跟化妆师呢，那个当你要想1961年那个时候的电影技术，那那个化妆呢，到让你能够感受到他们因为在经过风暴然后那个沙尘的那种威胁底下呢，又因为他们啊遭遇到灾难的所有的食物都不见了啊，都掉光了，水也没有了。哎呀，那种面容的憔悴，那种嘴巴的那种干扁干裂，那个化妆师画得很好，让我印象深刻。我想用这个来做一个我今天的一个讲到的一个引言呢。我们要了解，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里面，人的生活是非常清苦。一般人一天的工资大概就是差不多是8个便士，人的生活苦到一种地步，所挣的钱不足以购买一天的食物的。一般当时候的人大概一个礼拜当中顶多一天可以吃到肉食呢，就相当不错。所以当时候当主耶稣讲这个饥饿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很多人都能够有体会的。他们的生活几乎跟饥饿呢相差不远。讲到干渴，刚才我已经举了那个电影给你听了。其实这一个不，这个这里的所讲的那个渴呢，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我现在觉得口干，我喝一杯水这样的感觉，不是的，不是这种感觉的，而是你去经历到什么呢？好像你在经过大沙漠一样的，那你没有因为没有水喝呢，那一种旋转的那个沙粒呢，塞满了你整个的鼻孔跟你的喉管呢，你几乎要被窒息而死那种感觉。再没有水分补给你的话呢，你就要死亡的。这是圣经所讲的所谓的饥，所谓的渴。你再不吃饭，你再没有植物，再没有面包，你就面临死亡。你再没有水分的补充，你马上就要因为干渴而死。坦白讲，对我们今天在生活在北美的人，这种的境界，这一种的地步，不是你我能够想象的。你看我们今天的孩子，在北美长大的孩子，哪里晓得什么叫做饥，什么叫做渴？哎呀，打开每一家的冰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帮你太太整理过冰箱啊？我有的时候呢，偶尔呢，我就会帮太太整理整理冰箱，把冰箱一打开，整理的时候呢，丢掉很多的过时的食物。现在的孩子没有饥饿的感觉，他肚子饿了或者他口渴了，打开冰箱要什么有什么啊？要有汽水有汽水，有果汁有果汁，咬洋一片有洋一片，随时可吃，随时可得。什么叫做贫穷的日子？什么叫做三餐不济的日子？对他们来说简直像是天方夜谭。也就是为了这个样子，所以在美国就有人发起了所谓的这一个世界展望会，那么在香港来的叫做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啊。那么呢 World Vision 在这几年来的在全世界推动的很成功的，就是所谓的饥饿三十，对吗？饥饿三十，什么叫做饥饿三十？就是希望参与的人能够30个小时不吃东西，然后呢让参与的人呢能够体会到你肚子饿的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然后他们还鼓励你呢，就把你这30个小时呢不吃东西的所能够节省下来的那个饮食的费用，能够把它捐出去，帮助这个世界上真正 贫穷的国家，贫困的孩子。所以现在做这个 Youth Pastor 的人不简单了，你知道吗？因为 Youth Pastor 多半都会来鼓励年轻人呢，也这一个也要参加这个 World Vision。 那因为他们是这个年轻的青年人传道，所以他们都要跟着他们一样的30个小时不吃不喝而且每一年都要做了。年轻人做了两三年以后呢，他们就上大学去了可是 Youth Pastor 呢，就做几年 Youth Pastor 就是几年 Youth Pastor， 他们就要几年都要过这种三十小时不吃东西的日子。那我想我们讲这个东西呢，我就是要让大家能够明白，真的在北美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对于贫穷是很少有体会的，很少有体会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个饥饿是指着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是一种你会用一种你最热炽的心，最大的热忱，想要去得着这一个食物。换句话说呢，你有一种乞丐的一种感觉，你过的一种讨乞的生活。这个老婆啊，这个好先生啊，请你给我一点点食物，给我一块面包。如果我再没有这个你给我的这一口饭，我可能就要饿死了。如果你再没有给我一点点的水喝，那我可能就要干渴而死。弟兄姐妹，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今天你跟我们几乎没有这种感觉过。那即使我们在生理上我们没有这种饥渴的感觉，弟兄姐妹，我要问你，在你的心灵里面有没有这种感受？我想你我应该有这个感受。如果你真的从来没有这种感受，那我觉得呢，你可能要这个要仔细的想想，你在基督里面你有没有真正的得救。让我来讲解释一下，当一个人心灵里面有一种的饥渴的时候呢，他会寻找某一种的满足的。其实我们人在寻找所谓人生的快乐这件事情上，多多少少是反映出什么人性的一种饥渴，人性的饥渴。我们为什么要去找寻快乐呢？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但是快乐从哪里找呢？是不是从人本身里面就有呢？可惜呢，我们呢找不到。所以这个中马田呢这位学者呢，他就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快乐是不能直接去寻找到的，快乐是常常是在我们寻求别的东西的同时呢所得来的另一种结果。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能够说我去找到快乐，快乐没有的，不知道在哪里找的。快乐常常是什么？是你随着你所寻找的东西而所带出来的结果。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我呢，我们都曾经尝试过，我们从哪里找快乐？我们从哪里找？我们从金钱里面去找。我们以为我们找到金钱我们可以有快乐，我们从我们的地位我们去找，我们以为我们的社会地位越高，在我们公司里面的这个职位越高，我们就会 越有快乐。我们从哪里找？我们从美食去找，哪一家餐馆好吃，吃完了又会感觉很快乐，对吗？很满足。我们从这样去找。还有呢，我们从爱情里面去找，如果我可以娶到一个美娇娘，好贤惠的妻子，我可以得到快乐。我如果能够嫁到一个好老公，我就可以不愁吃不愁穿，我就会有快乐。这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快乐。为什么我们会去追求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种的不满足。这就是像圣经所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神将这一个 永远放在人的心里面。神将永远，为什么要永远？因为你心里面想要找到一个你可以抓得住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形容吗？对吗？人要这个，要有这个永远，为什么呢？你觉得你这样你才有保证。所以我们想要找到一个永远的美丽，所以我们常常祝福女孩子叫做祝你青春永驻，不是吗？钱财要越多越好，所以呢我们说什么呢？财源滚滚达三江。哪三江我也不知道，长江、黄河跟黑龙江大概是。人要长命百岁，秦始皇要人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丸，这干什么？都是为了要寻找人所谓的那一种不满足，人所谓的心灵里面的饥渴。但是找来找去，我们都知道这些都解决不了我们心灵里面真正的饥渴。直到有一天，直到有一天我们遇见的耶稣，我们找到了主，原来主告诉我们说呢，你所找到的这一些东西都不能够成为你的满足，唯有在找到的神，我们才有真正的满足。原来这一种的满足不是依靠自己而能够有的。这就是什么？你找到了什么？原来你找到的就是神的义。人在世界上里面，我们找了半天，我们想要做好人能够使自己快乐，我们想要得到很多的东西来使自己能够称为义，但是这些终归都是徒然，都是没有效果的。直到有一天我们知道人根本不可能在神的面前建立起自己的义，唯有我们靠神的义，我们才能够被称为义。这是我们开始有真正喜乐、真正满足的一个开始，不是吗？我们发现了意味的高尚的情操，或者是个人道德的修养，而是指的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满足的神的公义，以至于基督的义就成为我的义。在上帝的审判面前，上帝不再看我的罪为有罪，而是因为有基督的义在我身上，所以就判定我在神的法庭里面判定我为无罪。这叫做义，这叫做义。我们的罪不能够靠自己去洗净，我们的罪只有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在神面前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义。但是我想，如果我们只有明白到这一点呢，虽然很好了，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信耶稣的。但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这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当你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所讲的义不单单只是这一个我要需要得救这样的义而已。当你真正被神的灵所感动，你真正了解到神的义的时候，你才能够发现你原来罪恶是这么的可怕。如果你是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你能够在神话语的光照底下，你能够真正的查验到自己，你发现你不但是会受到罪恶的束缚控制，更可怕的是什么呢？是你发现原来连你自己也很喜欢罪，连你自己也很喜欢犯罪，自己非常喜欢贪爱，自己很贪爱罪恶的。我跟你讲一个这个我过去我有一个学生，在基督书院的时候，他在基督书院他信了主。有一次他跟我谈到的时候呢，他说他跟我分享一个他这一个他自己的难处。他说他信主之前呢，走在路上 看见比较漂亮的女人的时候呢，他会禁不住多看两眼，或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想入非非。但是信主以后，他觉得他的确他有些改变，但是他发现这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呢还是很困扰着他。他觉得内心里面有许多的挣扎，有许多的矛盾。弟兄姐妹，这一个弟兄愿意跟我分享这一段，我告诉他说，弟兄，我恭喜你，我发现你是一个真正重生过的人。我问他，你从前有这个感觉吗？他说没有。从前我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不会有罪恶感。但是现在呢，现在呢，我虽然做了同样事情，可是我会有罪恶感。我说这就是了，因为什么？因为你里面有圣灵的光照。但是我觉得这个弟兄在讲一个什么呢？他有一个发现，虽然他没有办法像我这样来形容他，但是他发现了原来他自己的本性里面不单单是受撒旦的引诱，而是他自己喜欢这样的罪。那这个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弟兄的经验，连使徒保罗都有这样的经验。使徒保罗有这样的经验吗？有的。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我很多的神学家在那辩论，这到底保罗所说的那个是指的这一个没有信主人说的，还是指信主人说的？其实我指的是，我觉得指的是全人类说的了，不管你信主没有信主。他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怎么样，我倒去做，我反而去做。弟兄姐妹，保罗自己都承认他人性里边呢是有这样的弱点，所以保罗曾经他自己感叹的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使徒保罗他学会了，他说什么？他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能够胜过。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到一件事情，我们得救的那个义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并不表示在我们信耶稣之后呢，我们就不再需要神的义，我们就不再需要靠神的义而活着。如果你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跟你一起看一节圣经，请你打开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圣经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请我们一起来读，来，请。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弟兄姐妹，这里有一句话叫做这义是本于信，后来说什么？以至于信。这个当中里面告诉我们，这一句话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生义人的得生不是只是重生的生而已，而也包括了以后我们信主以后的生活在内。不是只有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需要因信称义，而是在基督徒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必须要靠神的义来行事来为人。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不要忘记，我一再的说，登山宝训是主耶稣对着信主的门徒而说的，不是对非基督徒而说的。所以这里讲的饥渴慕义不是对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讲的，而是讲对已经跟随主的人来讲，我们必须要常常的在饥渴慕义，我们要必须要常常的来饥渴慕义。没有神的义， 我就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没有神的义，我的心灵的干渴就永远得不到滋润跟满足。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北美的基督徒，我们有这种如饥如渴的心吗？我们那种饥渴的感觉有这么样的迫切吗？我必须要这样说，我觉得我们北美的教会的这一个饥渴的感觉是非常缺少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来讲，就是每一次当我去短宣跟回来以后，我总是在我内心里面有很多的冲击。因为每次我到国内去看去培训的时候，跟回到自己的教会，我感觉到这里面有好大的一个反差。我就在思想这个问题差在哪里，出在什么地方。容许我在这里说，我靠主给我的恩典这样说，我们北美的教会在灵性上是生病，生病。一个生病的人，他就没有胃口，他的胃口就不清。而且我要告诉大家，北美教会的信徒不但生病的，而且病的不轻。我几乎可以用一个方式来形容，他说北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信徒们病到已经进入昏迷的状态。格里汉牧师他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只有活着的人才会有饥饿的感觉，死的人是不会有饥饿的感觉。同意这句话吗？死人怎么还会有感觉呢？不会有感觉的。弟兄姐妹，我不敢说你是我们大家是已经死了的人，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已经是被送入到加护病房的病人，没有能力进食了，没有能力自己去吸收食物，没有能力自己喝水。所以我说北美教会的信徒病得不轻。我觉得不妨我们自己可以对自己自我做一个检验。刚才我们一开始我们唱诗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唱诗很有感觉吗？你会不会觉得那个诗，你会被那个诗歌里面的那个歌词给打动？感谢上帝啊，今天我这个要跟诗班一起祷告之前，我偷听到，不是偷听了，就是那用偷字很难听，就是刚好听到哈，刚好听到。听到什么呢？有个诗班的人就说，哎，今天早上我们要唱的诗歌很好听，很感动人。哎，那我就很感谢神。为什么？因为我就知道他们今天的献诗也好，或他们所带的这个敬拜赞美，他们是先自己有感动才来这里带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们真的有这样的感动吗？那我让我再说，我请问弟兄姐妹，你每一天，你一个礼拜当中里面，你对神的，我不是说在礼拜天的时候了，我说你在周间的时候，你读神的话语有兴趣吗？有味道吗？还是你觉得索然无味，提不起那个属灵的胃口？你祷告呢，你会不会一祷告你就觉得你昏昏欲睡呢？服侍呢，哎呀，这个也不想做，那个也不想干，懒洋洋呢？弟兄姐妹，假如你有我说以上所说的这些症状，有可能你真的你的灵命已经出现了极大的问题了。我们要真的要好好的认真去思考一下，究竟在我属灵的生命里面，我究竟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出现了什么样的状态，有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什么样的问题阻碍的我跟神之间的那个交通。 我们不要以为这些东西不要紧的，其实很要紧的。弟兄姐妹，你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你都会很着急啊。哎，我女儿这个，她现在孩子这一个礼拜来，这个一直拉肚子，她很着急了，打电话给师母了，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就告诉她，如果已经一个礼拜，你应该带去看医生了。我们都会为这样的事情呢，就会赶快想办法要解决。弟兄姐妹，我请问大家，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自己的灵命已经出现了问题，你有想办法想要解决吗？还是无所谓啊，没关系啊，还反正还不是一样活着。如果我们是这种的感觉，那么我觉得恐怕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了。恐怕圣灵已经不在我们心里面，或者说圣灵早就已经在你心中的宝座，他早就已经是在你那个宝座的椅子底下了。你不受他的指挥了，你也不受他的管教了，你从来没有因为圣灵的光照，你会自己责备自己了。弟兄姐妹，让我跟大家讲，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有一个美好的盼望，他盼望我们能够荣耀他。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就是要我们来荣耀他。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荣耀他，我们一定要活出神的义出来。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神的荣耀，说什么？什么叫做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按照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是神的形象里面会彰显出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真理的。但是我们能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做人处事，我们根据的是什么？根据是我们的常识，还是你根据的是圣经的话语呢？我们渴慕亲近神吗？我时间的关系啊，但是我觉得我这一点很重要，我希望跟大家讲一讲，请大家来跟我一起看看一段圣经啊，请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我讲完这个，我们就开始来领圣餐。哥林多前书，对不起，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圣经，请。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读过这节圣经，你了解这节圣经吗？你知道这节圣经在讲什么吗？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这里的镜子指谁？这里镜子好像从镜子里反照，这个镜子是指谁啊？指什么？大声一点，上帝啊。很多人是这样解释的，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我们要这个要用镜子。我跟大家讲，正好相反的，这个镜子是你的，这个镜子是你啊。你我好像是一面镜子，这个镜子有什么作用？它有一个反射的作用，反应的作用。反应什么？就是要反映出神的形象，把神的荣光可以把它彰显出来。你我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本来我们自己就没有什么光的啦。不相信的话，你的镜子你把它摆在黑暗里面，你看它有没有，会不会发光啊？不会的啦。这样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个镜子，这个是一个本来家就是一个反应的一个工具，所以你我是镜子。我们都有每天早上起来，今天早上起来有没有人没照镜子的？有没有？那你的头发一定是乱七八糟。 我们早上起来我们都有照镜子的经验，你起床你刷牙你洗脸，然后你坐在或者你站在镜子的面前看到你自己，你看到谁啊？你从镜子你看到谁？你看到你自己，你真的看到你自己吗？我告诉你，不是，你看到不是你自己，是你自己的形象，同意吗？你怎么可能有点变成两个你自己的？那三面镜子就变成你看到变成三四个你咯？不是，其他的都是形象，你看到的是形象，是你的形象，这就是保罗说的，我们是镜子，我们要把神的形象反照出来。人要从我们这面镜子看到什么？要看从我们身上要看见神的性情，看见神的属性，看见神的慈爱，看见神的喜乐，看见神的伟大，看见神的荣光。这是神盼望从你我的形象里面呢所彰显出来的。但是为什么别人今天说我们从你们基督徒身上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神的形象呢？为什么看不见？告诉我为什么看不见？哎呀，其实很简单呐、啊，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个，我要讲这就好了。其实好多点我可以讲的，我只讲一点，因为你镜子前面呢，没有一个真实的实体照在那镜子上面，这个真实的实体是什么？就是神自己的。你这一面镜子脏了，可能是被罪污染了。但是我请问你，谁来把这一面镜子擦干净啊？靠自己吗？请问你们家的镜子会把自己擦干净吗？那你们那面镜子，那真的是这个童话故事里面的镜子。没有任何一片的镜子可以把自己的肮脏可以擦干净的，要靠谁？靠镜子的主人才能把它擦干净的，对吗？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属灵的问题出毛病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靠我们自己解决，我们想要靠我们自己的解决，那我们靠什么解决呢？我们以为我们道理听多了就可以了，我们从来不自己去向神来渴慕。然后呢，我们敢聚会，哪一个教会有好的聚会我们参加，哪一个教会有好的听说那个传道人很有名，我们敢去参加，我们以为这样我们的心灵就会被填满，可能有一点点的，但是那不是圣经所讲的，我再不去抓这个东西我会饿死的感觉。我们现在什么？吃好吃的东西。弟兄姐妹，没有一面镜子可以自己的，我们必须要靠着神。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饥渴慕义，没有义是可以自己成就的，我们不靠神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义。弟兄姐妹，那你怎么样让神可以在你这边镜子前面？请问你，神怎么站在你镜子前面？弟兄姐妹，对我来说两件事情，老生常谈的，读圣经。你要读圣经，每天早上起来或者是每天某一段的特定的时间里面，你自己面对神的话语，那就是什么？我把我这一面的镜子放在上帝的面前，神啊，愿你用你的圣经的话语，你来光照我，好叫我今天的生活可以把你的话语把它活出来。这叫做什么？这叫做从镜子里面反照，然后就能够怎么样变成主的形状。另外呢，也是你所知道的祷告。你每天用祷告跟神亲近的时候，跟主交通，就是跟主面对面，不是吗？这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呢，我们往往就把这两件最重要的工作，基督徒最基本的属灵的操练，我们就是不管了。我们以为我们不去做这些事情，主的形状、主的荣光还是一样会在我们这面镜子上。你真的这样相信吗？我请你回去做一个实验，你站在你的镜子前面照，你看到你自己的形状，对不对？然后请你就把它从镜子的那个视线里面 你自己跑开，躲在 墙壁的后面，然后你偷偷看看那个镜子还有没有你的形象在里面。我给你保证绝对没有。 那么意思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基督徒24小时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都要活在主的面前的，不是只有在礼拜堂里边呢、啊，是24小时神的话语就要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作为我们生活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这样主的形象才能够反射出来。每一件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先要想到主的话怎么说，我跟神祷告的时候，神怎么教导我的，这就是饥渴慕义了。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追求吗？神啊，不要离开我，我也不要离开你，离了你我什么都不是，离了你我什么都不会做。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现在开始来预备我们的心，求主今天早晨鉴察你我的心，你的心我的心被放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你觉得什么可以真正满足你的呢？到今天你还在想赚更多的钱才能满足你吗？到今天你还是觉得这一个你在世界上追求的这一些东西真的能够满足你吗？我要再问你，已经信主这么多年的今天的神，还有他的话语还在你心中的宝座上面吗？如果没有，愿主今天再一次的用他的灵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愿意渴慕他的话，我们愿意渴慕与神之间的交通，好叫我们这面镜子被他的话语洁净，叫我们这一个跟神的沟通能够畅通无阻。这个叫做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请侍奉这个跟我一起侍奉的这个弟兄姐妹。